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君王的怪梦。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旧约里的故事，非常的有趣。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做梦，有的科学家研究，人几乎每个晚上都做梦，而且呢不止一个梦。虽然我们醒来好像觉得一夜无梦，睡得挺香，其实呢那些梦已经被我们忘记了。圣经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尼布加尼撒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他被在这个梦中见到的景象吓坏了，马上就醒了过来，深深感到这个梦的意义呢不同凡响。但是令他恼火的是，他就怎么也记不起这个梦的细节了。这个故事就记录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在广播里就不再一字一句地念这个故事，而是把故事的梗概讲给大家听。遇到关键的句子呢，我会照原文念出来，请大家过后呢再详细地阅读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的情节。巴比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古老优秀的文明，巴比伦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巴比伦呢非常的繁荣昌盛富足，和中国古代的那些君王差不多。尼布加尼撒王当然希望自己的帝国能够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延续下去。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死了，我的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能不能让我的子孙来继续呢？带着这样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呢，尼布加尼撒王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一个闪闪发光的庞大无比的人像。尼布加尼撒王被这个雕像和其后发生的事吓得醒了过来，他马上令人把所有的术士，就是那些会观天象占卜会算命和解梦的人都召集到了宫中。那些术士听说王要他们解梦，就说没问题，请王把那个梦告诉我们，我们给陛下解释。尼布加尼撒王就勃然大怒，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不是会和神仙交通吗？ 那你们一定知道我做了什么梦，快快告诉我他的意思，否则呢，你们通通会被处死。这下子呢，那些术士们可就被难倒了。于是他们就争辩说，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满足王的要求啊，因为你做的梦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尼布加尼撒王呢，越听就越生气，他想啊，我养你们这么多人，到用你们的时候却帮不了我什么忙，你们这些骗子。于是呢，尼布加尼撒王就命令官兵把所有的这些术士呢都抓起来，要等待死刑。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属于哲士有学问的人，被尼布加尼撒王重用的。大家也都知道，但以理呢和其他的三个朋友都是希伯来人，在以色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呢，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以色列人呢一起被俘虏流放到了巴比伦国。但是因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敬畏上帝，所以呢，上帝就保守他们，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而且呢，有过人的智慧。特别是但以理，他有解梦的本领，而且能够预言未来。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些预言的能力呢，都是来自上帝，他不会根据自己的心意说出一些未来的话。他作为先知，只不过是把上帝告诉他的事情转达给世界上的人。所以圣经上说，但以理非常的受王的重视，他也被列在这些术士和哲士之类的人当中，因为他很有学问。这样呢，官兵就来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平白无辜的王要下命令杀了这些术士呢？那些官兵就向他解释了，王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要这些术士解梦，但是他们却说不出梦的内容和意思。等问明了缘故之后，但以理就请官兵转告尼布加尼撒王说，请王给我一些时间，我呢就一定能够帮助陛下解开这个梦。国王听了官兵的汇报之后就同意了，就要求呢暂时不要把这些术士处死。当然呢，国王也不希望但以理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说，那你第二天呢就来向我汇报吧。但以理得到了国王的同意之后呢，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和他的三个朋友同心的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能把国王做的梦和其中的奥秘显示给他。果然当天晚上，上帝就在异象中将一切显示给了他。大家可以看到，三个人四个人不管有多少人合在一起诚心祷告，那样的功效有多么大，上帝就在天上聆听了他们的祷告。这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很有鼓舞性的。好了，但以理因为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就向上帝感恩。但以理书第二章20-23节这样写，但以理的祷告是这样的，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在这个祷告当中，但以理就意识到了上帝才是唯一能够赐给人智慧的，他是一切聪明智慧的源泉。而且呢，上帝聆听仆人们的祷告，所以呢，但以理就非常的感恩。第二天一早，但以理就去觐见尼布加尼撒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7到28节，请大家看。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尼撒王。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但以理首先呢为上帝向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见证。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的文明呢，在那里面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他们敬拜各种各样的神，但是呢，他们并不知道创造天地的真神耶和华上帝。但以理就借着这个机会向尼布加尼撒王说，我已经从耶和华上帝那里得到了有关你所做的梦的那个所有的信息，所以呢，我要让你知道这一切呢都不是出自于我，而是呢上帝把奥秘的事情告诉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尼布加尼撒王做的那个详细的梦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梦的意义。请大家看但以理书第二章31到35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尼布加尼撒王那天晚上做的噩梦。原来呢，在他的梦中，他就看到这样一个大的雕像，人的形状非常的高大，金头银胸银臂膀，铜肚子铜腰，还有铁腿，还有长着半铁半泥的两只脚。更让他吃惊的呢，就是看到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空中飞来，落在这个雕像的脚上，因为把脚砸碎了，这个巨像呢就轰然倒下，摔成了很多的碎片。而且呢，打碎了这颗雕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情景呢，尼布加尼撒王闻所未闻，见也没有见过，所以就很吃惊，马上醒了。当然了，他就很惊讶，现在想起来了，原来这个梦真的是自己在夜里做的。但以理就接着把梦的意义告诉了尼布加尼撒王。大家接着看但以理书第二章37到45节。但以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大家停下来想一想，当但以理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尼布加尼撒王肯定是非常的兴奋啊、哦！原来我是那个金头啊，这么伟大，天上的上帝都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给了我。我们想一下，如果但以理是一个喜欢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人，他讲到这里呢可能就不用再讲下去了。但是但以理作为上帝的先知，他并不贪恋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他要把上帝要告诫世人，要告诫尼布加尼撒王的那些话一并讲出来。接下来呢，但以理就说了，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即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了，但以理把这个梦的意义呢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可以看，可以想象，尼布加尼撒王听了之后呢，肯定是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吃惊得不得了。梦中的这些细节都被但以理说得明明白白，而且呢意思也讲出来了。但以理并没有说，尼布加尼撒王啊，你就是这个金头，以后呢再没有别的国了，不是这样的。但以理说，在你之后呢还有第二个国，第三个国，第四个国，还有更多的国，然后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国。我们可以想象，尼布加尼撒王听了肯定心里面有点失望，原来自己的国并不能够持续到永永远远，自己的子孙并不能够永远坐在这个王位上。但是呢他还是被这个梦折服了，被但以理的解释折服了，而且呢他觉得这个梦唯有是从上帝那里来，才能够被但以理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所以呢但以理书第二章46到49节就这样描写，当时尼布加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当王听了但以理的解释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跪在地上要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呢让人给但以理奉上贡物和香品， 他以为呢，但以理就好像一个神仙，能讲得这么清楚明白。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但以理是不会接受他的敬拜的，因为但以理知道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都是来自天上的上帝。当然呢，王也知道了天上的上帝真的是了不起，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而且呢，他高高的抬举但以理，让他在巴比伦帝国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但以理解释的这个梦究竟有没有应验呢？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一个重点。大家都听得明白了，尼布加尼撒王梦中见的这个大的雕像，人形的雕像呢，由五种不同的材料做成，金银铜铁和半铁半泥，而这五个身体的部分呢，代表了五个国家。但以理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说巴比伦王，你就是那个金头。巴比伦帝国呢，统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539年。在他之后呢，波斯帝国就来了，把巴比伦灭掉了。巴比伦呢，它的特色就是他们国家用的货币都是银子做的，银子在这个国家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梦中那个用银子做的胸膛和膀臂呢，就代表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统治的年代是公元前539年到331年。而接下来呢，波斯帝国又被希腊帝国灭掉了。希腊帝国呢，它的特征是铜，金属铜，因为那里的军队呢，他们手指的武器和盾牌都是铜做的，非常的威猛。所以呢，在梦中这个雕像的肚子和腰都是铜做的，代表了希腊帝国。希腊帝国的统治年代是公元前331年到168年。再接下来又有第四个帝国，这是铁做的两条腿所代表的，那就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灭掉了希腊帝国，而罗马帝国的官兵呢，用的兵器就更加的坚硬无比，他们用的是铁器。罗马帝国统治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后476年。大家可以看到，以上的这四个帝国在梦中呢，被用金头、银胸和膀臂、铜肚和腰、铁腿分别来代替。金银铜铁这四种金属，每一样呢都比前面一样的价值要低，但是硬度却强硬。所以呢，这些帝国是一个比一个更强盛。最后呢，是半铁半泥的脚。我们知道呢，半铁半泥的脚就代表了现在呢，从罗马帝国瓦解之后而分裂形成的欧洲各国。也就是说，从公元476年之后，这些欧洲的国家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他们呢，在一起经常的有斗争，但是又有团结，很多王室都互相的通婚，希望通过婚姻来结盟对抗其他的国家。但是自古到今，欧洲一直是一盘散沙，联合不起来，真的是半铁半泥掺杂，不能合一。而且呢，半铁半泥说明呢，有的国家强盛，有的国家软弱，直到今天也是同样的。所谓的欧洲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欧盟各国呢，国家的实力却不一样，有的国家贫，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军事力量强，有的国家却很弱。真真正正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大家可以看报纸和电视，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不管欧洲现在看起来多么像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但是上帝说了，这个欧洲呢，是半铁半泥做成的，完全不可以统一，不可以掺杂在一起。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我们从今天学习的这个故事看得出，上帝真的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一个上帝，不但国家的命运都由上帝指定，我们个人的命运也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他。最后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两节经文。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第55章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世上必然亨通。这两句话呢，都是耶和华上帝的自白。上帝说，只要是从我嘴里发出的事，只要是我说出的话，就一定能够实现，不会落空。大家看得出这个应许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有鼓舞性。所以呢，只要我们信靠主，把自己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不管将来的王国朝代如何的兴替，我们呢都有稳固的根基，那就是耶和华上帝。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在来信中要求得到免费的圣经灵修读物节目时间表，我们都会满足您的要求。好了，爱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